时候长辈给我们发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向我们发出信号，说我想跟你谈论谈论这个。那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自己不知道说什么，其实根本原因是我们自己对于死亡，对于生命的一种恐惧。就是真的是有被插了满身管的人，但他的手势和动作其实是在告诉周围的人不想被抢救了。其实这种时候我们的妈妈爸爸长辈们分享这个，其实是在向你说我想跟你聊聊这个，我想寻求的是生命最后的尊严，而那个时候我做不到了，请你来帮我实现这个。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剖析出来，就会发现哎，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契机。那这种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调侃似的去说啊，行，那不插管那可不是吗，插管又难看，跟那个植物人什么生化人似的，又难看又疼。
对于我们的智慧来说，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更多是学业啊、职业啊、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啊、这种角度。而照顾这个东西，它其实原本是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生命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处理它的方式，就是在你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假装这件事情你可以避免，直到有一天它不可避免的发生。
其实照顾这件事儿，它就是生命的一部分，跟我们接送孩子上幼儿园，两个人一起在厨房做饭，一块儿去看看电影，一块儿去旅游，它都是一个两个人相伴的经历过程。这个好好生活不是说跟咱们作为普通人的这个好好生活划等号，是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在他的人生所剩的时间范围内，在我们这个家庭可承受的范围内去过我们觉得还挺平淡更尽量轻松的一些生活。
大家好，欢迎收听问题青年，我是 Lisa。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认知症，或者我们一会儿也会用到失智症，大家有的时候常说的老年痴呆症，还有这几年越来越流行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说法也在越来越被接受。那我很高兴今天请来的是邵明山，他已经在过去的可能六七年里面关注这件事情，然后有很多的实践来跟我聊一聊这个话题。邵明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邵明山，然后生活中还有工作中大家也会叫我孙孙。谢谢 Lisa 今天邀请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
其实明山学的是设计，但是从2017年的时候开始就关注认知症，通过把设计的专业和这个病的照护的方方面面结合到一起，他有一个自己的科普账号叫我就是个奶奶。你还跟你的朋友一起做了各种各样的项目，通过设计一些产品服务，把这些产品和服务带到需要照护的病人的家里，然后去改善他们的境况。然后呢，你们还和一些专业的机构，比如说养老院呀，这样的一些机构，去帮助他们设计一些对认知症更加友好的专区环境，提供一些给这些照护者的培训等等这件事儿，是吧？
是的，是的，我们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群体，这样一个现象吧，我们从好玩的、严肃的各个角度都在尝试能够怎么样帮助被认知症侵害的这些家庭。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病症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什么很好的医学的治疗的方法的，那其实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在于不论是在专业的机构，还是其实更多是在家庭当中如何去更好的照护，整个社会如何可以在方方面面给这样的病人和家庭创造一个更友好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更多的话题可能并不是特别围绕医学呀、病理啊这样的角度，而更多是说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或者说我们家里有病人，或者说我们像我们的社区可以对这样的认知症这样的患者和他们的照护者更加友善的话，我们应该了解什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我自己最近接触这个话题其实是因为出版社寄给我这本书，这本书叫做想带你看看失智症病人的世界。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社会设计的一个背景，所以他像他书名这样能够希望更多的人 不是把这些病人当做一个异类，而是可以好像进到他们的那个视角里一样，去看见说他们的世界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帮助我们更好去理解这样的一些病症嘛。我们可能今天先从这个病的名字开始去聊一下。我最近看到那个卫健委有一个数据，他说60岁以上在中国有1500万左右的，他称之为是痴呆症患者。然后呢，其中有1000万左右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所以我看到这数据，我想，哦，原来那个痴呆症和阿尔茨海默病并不是完全的一码事儿，对。然后呢，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他也提到说，这个失智症的这个名字可能是在日本和台湾啊用的比较多，它会比痴呆症要更加给人感觉更友善一些。嗯，然后我再进一步去了解的时候，包括看到你们在做的事情，我发现其实在中国其实有挺多人是管它叫认知症的。对，所以你能不能帮我们来澄清一下，那认知症跟失智症之间，或者是跟阿尔茨海默病之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好呀，首先说这个认知症和咱们这本书呢，它称为失智症，是一本来自日本的书嘛。其实他们俩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并行的，只是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它的称法不一样。还有人可能大家会听到说认知障碍症，其实我们说从整个的分类来上说，他们不存在一个分类关系，是并行的。但是刚刚说到的阿尔茨海默病，因为认知症大家一想到症，一般都会想到的是一系列的东西，比如说我的表征啊，我的症状。没错，因为认知症它确实是因为一个或多个认知功能损害之后所表现出来这些奇奇怪怪的症状。而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引发这些症状而具体的一种病，是神经退行性的一种具体的病。那与阿尔茨海默病并行的其实就是各个认知症的分类了，像额颞叶认知症，还有血管型认知症，很多很多，有非常多的分类，都是在认知症这个细分之下，那它具体的类别。所以这个是一个它的分类。那我们说刚才为什么说有的地方叫失智症，有的地方叫认知症，还有些我们现在哪怕在咱们国家的医学行业可能也会去听到痴呆综合症、老年痴呆什么这些词。首先我跟大家说啊，今天听完这个播客这一期，咱们就要想想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老年痴呆这么一回事儿，或者说我们不应该这么认为。因为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认知症它不是一个老年人的专利病。咱们国家最年轻的病例大家猜猜多少岁啊？
看到了
是的，
有19岁的，
19岁、我们想想，哇，那几乎就是刚刚成年礼，在学校参加完成年礼一年之后，
但这个是比较特例的，对吧？
是比较特例的。但是我们说，如果把这个数字，我们现在可能是听新闻啊、有这么一例，如果我们把这个真的是做一个全国详细的大筛查，像新加坡他们做过这个调查，他们发现65岁以下甚至说更年轻的病例的比例已经大于 300% 了。所以说
300% 什么意思？
它就是相当于我们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比如说这个群体老年人是比如说是 100%、但是它在研究年轻人，一会儿我们可以会说到一个12大风险，就是这个风险其实就是生活中可变的因素，就是我们有一些不可变，我们没办法，像基因什么这些，但是还有一些是可变的因素。他在综合了所有这些类别之后，他发现年轻人进入到认知，就是我们说轻度认知障碍阶段，甚至到认知症的这个阶段，他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个以为的比例，所以说它是大于一个300%。但是具体它这个300%是怎么得来的，我没有去仔细了解它这个研究过程，但是它的一个结论是现在年轻人的比率很高。我们在社区里真的是看到非常多的中年人也是认知症，参加社区活动，参加干预疗愈活动来的。这么大一个群体其实在我们身边，我们说首先大家知道它不叫老年痴呆了，对吧？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那痴呆综合症，没错，这个在咱们医学界啊目前还是一个专有名词，这是大家是可以认可的。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科普界包括国际上现在的一个比较倡导的统称都是认知症呢？就是我们来想想啊，我说到痴呆这两个字，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痴痴傻傻的，就呆呆的那种感觉，对吧？这样一个状态其实阻碍了我们对于病情的判断。我们可能直到发现身边的长辈，或者说真的就是年轻的朋友们，我们发现他有一些这种痴痴呆呆的症状，我们才说你是不是病了，才带他去看。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可能他其实的病症阶段已经是中期了，已经是错过了黄金的干预期了。那我们说就是因为痴呆这样一个命名给了我们一个固有的视觉的一个印象，让我们通过这个去判断，那我们可能错过了真正来去发现生活中的细节，发现这个异样的一个黄金时间，这是一个原因。所以我们不把它叫痴呆，我们不以这个状态去命名。第二个原因，我们想想，如果说背后有人对你的家人指指点点，哎呦，他们家有个人很呆，他们家有个人都痴傻了，你看他们家，哎呦，他是不是也会遗传这样啊什么的，我们多心痛。我们说在整个社会大范围来说，我们也不希望说这样一个不友好的氛围再继续蔓延，所以我们说不把痴呆这样的一个比较直白的字眼说出来，我们用认知症来替换它。而且大家想想，刚才我说认知症它是因为认知功能衰退而发生的一些症状，那是不是这个认知症会更周全更缜密更全面的来形容这件事儿？所以我们说用认知症来替换痴呆，一是减少歧义，哎，不是说这个人看到痴呆才是怎么样，他可能之前你就要注意他的变化了。还有就是减少歧视，一个是歧义，一个是歧视。
对，因为如果是叫痴呆的话，他确实是有一点污名化这个疾病的嘛，对于让整个社会对他们有一些同理心，并且也愿意去帮助他们，更平等的对待他们，其实是都是有障碍的。我觉得可能如果不是从事这方面的专业，或者是家里或者周边人有这方面的病症的话，其实更多了解这个失智症或者认知症往往是通过媒体上，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就是侯孝贤导演说他已经息影了，离开他的导演工作了，然后也是因为失智症的原因，然后又是一波的科普，然后大家会说关注啊，或者是可惜啊。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些新闻或者是讨论，其实我觉得我对他的了解也就到这里了，并不知道其实这个病症是有这么多种不同的一种表现。我刚才还跟你聊就是我们家狗最近的这个状态嘛，我是在最近了解这个失智症的时候才知道，其实猫猫狗狗啊，就是我们讲的宠物，它们年纪大了也会有这方面的表现。我才会回想说，哎，他从以前特别警觉，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要看家护院的那种感觉，到后来我们就老开玩笑说，哎，小黑退休了，哎，现在不论谁来什么就爱谁谁了，也不叫了。我们可能作为家人还觉得，哎，家里安静了，蛮好。对，我现在回想，可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是的，我们说这个变化其实就算放到真的是生活里，大家都不会有这种，或者说缺少有这种警觉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老了嘛，为什么大家都叫老年痴呆，我们说老了那这人就是反应慢，可能就是这样，或者说他，咱们有句俗话还说老了脾气越来越不好了什么的。其实这种脾气秉性啊等等行为的变化都其实是在向我们传达信号，这个人出现了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了，那我们要警觉。你刚才说到咱们好莱坞的一个那个明星布鲁斯威里斯，他不是也吸引了吗？然后他女儿当时发布的一个社交媒体，他就说他爸爸是表现在失语，所以台湾当时在报这个报道的时候，他们是用了失语症，而且他说他爸爸有行为情绪上的变化。后来你仔细再去看那个报道，你会发现哦，他其实就是额颞叶型认知症。你说阿尔兹海默病它的早期就是这种缓慢的，大家俗话说叫健忘，那如果这个人没有出现健忘呢，他可能就是脾气变得越来越不好了，或者说他有一些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我们管这个叫脱抑制行为。比如说我们在异性之间经常有去听家属抱怨说，哎呀，他怎么现在做出这么不雅的事情，但其实我们想想，当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或者行为的时候，其实就是回到了他的本能，他已经在没有能力没有办法去做控制的这个 过程了，这个动作了、
嗯、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
我是最近才看到有一些数据，我觉得还蛮惊人的，就是它的发病其实在增加，是随着人们的平均寿命的增长在增加的、
嗯、
就是我们可能在过去不太听到说好像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认知症的这个问题，但现在会越来越多、
嗯、
因为可能在70岁到75岁以上它的发病率本身就是更高的，是吧？
是的，
我看到的这个数据有一些不是特别一致，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大概到70岁以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病率？
嗯，确实，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分类啊，在65岁之前我们叫早发型认知症、
嗯、
那我们说在65岁以后我们叫晚发型认知症，那随着他的年龄增长到了80岁以后甚至到了90岁，我们说他每年可能都是会以5%的这个概率在增长的、
嗯、
你想我们寿命是加长了，可是我们的身体器官在老化呀，它的这个比率确实在增高、
嗯、
但是我想在这儿提醒大家一点，但我们要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比率是真的在增加吗？我这块有一个数据我分享给大家，就是在2019年咱们国家做过一个中国家庭生存状态报告，当时在这个报告上啊给了一张地图，这张地图上显示着说咱们这个认知症发病率的高低，它通过颜色的深浅来表达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北上广深啊这些地区就是很深的颜色，慢慢的到了西部地区就是颜色变淡了，是这样一个地图。而且他当时说患病人数非常的高，他当时用了一个柱状图表示非常高，那但没有具体的数据啊，后面两个是有特别具体的数据，一个是就诊率 26.9%， 还有一个是规范干预率是 21.3%、
嗯、
我们想想且不说前面那个到底有多少人数，我们就看看这个比率才20%几、
嗯、
就可以想象其实我们身边隐秘着非常多没有去接受就诊没有去接受规范干预的。
嗯，人们意识到并且能够比较规范的干预，这个比例是很低的。而且呢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蛮 shocking 我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隐性的一个致死的疾病、
嗯、
因为我可能原本觉得可能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呀关系，但是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病人的吞咽呀，或者是他的进食啊，或者是行动方面啊，所以其实它成为了一个严重危害患者的生命的一个疾病。我看到一个数据，它甚至比一些癌症的这个致死率还要高。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会觉得癌症是一个特别可怕，一定要很棘手，一定要好好的去干预的一件事儿，但是可能不会想到认知症也是一个如此严重的一个事儿。
对，是因为你想癌症啊，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在我们在那个科普啊分享，我俩前面挂一个形容词叫狡猾的认知症，就是我们说癌症啊它会给我们带来疼痛，我们能看到那个肿瘤它就在那拍片子，对吧？甚至我们身体上各种不舒服，人消瘦，然后随着肢体无法运动什么的，它会特别大的这种视觉冲击，整个感官冲击都会让我们觉得我这个病是难受的疼痛的、
嗯、
但认知症不是。我们说认知症它前面还有一个轻度认知障碍阶段，轻度认知障碍阶段如果干预了，我们可能说它就不会转认知症，如果没有干预它可能会慢慢慢慢转到认知症、
嗯、
那就这个阶段那人就没有什么感觉，咱们可能就是稍微忘点事儿，或者说最近是不是就脾气大，我们可能都会这么认为。这种没有疼痛的悄无声息的潜入到家庭的病症就是容易让人大意，它其实是由于我们说大脑控制着我们的行为，控制着我们的身体机能，它病了会逐渐影响身体各机能，让我们就像你说的失去吞咽能力呀、啊，甚至长久我们说重度认知症它就会卧床啊等等，这些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我们说的致死率，就比如说我们要真的老人走失的找不到了，那在外面可能真的就自生自灭了。对，那像这种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也会把这个跟我们说早干预早筛查这个联系起来，你要发现你有这个异常了，然后你去及时的去比如说做筛查量表啊，去做这种影像检查呀、
嗯、
我们要发现我们到底具体是哪一类，再去精准的用药，千万别用错了，别瞎用，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这类病症的药用了之后它可能会加剧它的病程发展的速度、
嗯、
对，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要先发现之后，我们就要意识到哦，可能有什么样的危险，可能我会忘关炉子，就像咱们书里也提到忘关火，煤气泄漏，包括像咱们走失，所有这些咱们家庭在一起之后就要预判到这些可能的发生，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这种危险因素。
这两天狗狗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在聊，说如果他已经在意识上按照我们所说的，就是他已经忘了自己是谁了，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他也保持不了自己的平衡等等等等，就是说是不是一种挺没有尊严的一种生命状态，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生命状态。如果是搁之前的话，我会觉得我自己去想象我自己的话，我会希望自己是出一种更自理的自主的，然后很有尊严的这样的一种生命质量。但是我最近了解了一些失智症的情况，包括我看到就是你也经常提到这个洪丽老师，他有一本书叫做就算得了认知症也能好好生活，然后还有我前两天看那本赵户哈佛医师和他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大概叫这个名字，然后让我对整个生命的意义，或者说什么是生命的尊严，包括照护是怎么一回事，都会有了挺多新的一些感悟的吧。不知道搁在过去的话，我可能会有一种比较非黑即白的觉得这种是有尊严的，那种是没有尊严的，但是现在我会觉得它不是这么简单的，就是在不同的生命状态之下它都可以追求一种有尊严的一种活法。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今天挺想跟你去聊一聊的一个话题，因为我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失智症或认知症，尽管在医生那里他可以通过一些药物的一些干预能够减缓这个病程的往更深的更恶化的方向发展，但他总体来说呢，到目前为止还是有点无计可施的。对，包括赵户那本书当中其实也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包括认知症在内的很多病，其实在医疗的这个干预之外还有很多照护的成分，不论是社会的、家庭的、医院的提供的照护，其实对于这个病人的整个的他的主体性、他的尊严，包括他最终的健康，其实是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对，这是为什么比如说这本失智症的这本书它是从一个社会设计的角度，而你们其实也更多是从一个设计的角度去想怎么样去更好的让病人获得尊严，然后获得好的照护，对吧？所以我也想请你来聊一聊你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和一些实践。
行，正好刚才说到的这个，刚才有一句话丽萨说我们这个病啊现在确实无计可施，在医学上这人类在努力，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美国中国都在有一些突破，但确实不得不说我们现在还没法根治它。由此其实推导出一个概念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相信我说的这个概念听众们肯定会有共鸣的，如果有家属或者是照护人员，就是在这个领域里有一个叫 ABC。 A 呢其实就代表了大家可以动一动身体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生活活动的一个能力。那 B 呢它就是代表我们的行为，或者说在我们专业来说是这种叫反应式行为，还有人会把它叫精神异常行为，也都是这样。那 C 是什么？ C 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认知，就是认知本质。对，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 ABC 这三件事啊。 A 和 C 我们的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它生病了，那认知自然而然随着这个脑功能的损害它就会退化，这是没有逆转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只能说是我们延缓，尽量让它在某一个阶段轻度和中度尽量延缓时间长久一些。 A 呢刚才我们也说到，那我们大脑作为一个总司令，它去掌管着身体的各个的机能啊，肢体动作啊，判断啊，语言各个能力，那我们说脑已经被侵害了，那它自然而然也会去影响到这些功能。那我刚才说的那个 B， 大家会觉得这个是最难最难的，为什么？因为确实照护中的难点就难在这儿。如果我们在这个养老机构里啊，就看到很多我们的照护阿姨们，他们以前是在病区里的，比如说失能的专区里，专门去照顾那些卧床的老人，他可能不觉得难，但是到了比如说把他调派到认知症这个专区，他就会觉得好难。为什么？因为这些长者们会到处跑， 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行为、脾气、举动，各种表现的奇奇怪怪，什么样的都有。但是它也不是说我们经常所说的那种神经啊什么的，它好像也是可以控制的。你跟他好好商量，或者说你去找他、拉他，他也是可以听从的。但是我们说在照护生活中已经很繁忙了，压力很大了，情绪已经很崩溃了，哪有那么多时间去跟他去说去沟通啊什么的，那我们往往就会被这些所谓的精神行为症状或者叫反应式行为而头大，就说太难了、嗯、太难了。
具体来说咱们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可能会脾气非常的暴躁，
对，脾气的非常暴躁，
会骂人。
你看，像举个例子，是之前我们在听别的老师分享的这个课上，我们当时看过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呢是医院一个监控啊，当时呢有认知症的，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中年的叔叔，他没有到老年，就可以是中年，我们想想他的个头也不矮呢，那身体还很强壮。当时这个视频里呢，我们就看到旁边有一个照护的阿姨拿这个橘子从他背后过来了，然后呢伸着手就要给他吃橘子，当时这个叔叔一转身，啪，好大的一个力量就把这阿姨打到墙上了，然后还掐着他脖子。那我们说这样一个状况，很多人就会说，哇，这个人快把他捆绑住，他有了什么精神行为症状啦、啊、等等等等这些说法，就说他又犯病啊什么的。但我们来想想刚才我描述的这个状况，阿姨拿着橘子给叔叔吃，他是一种好心，今天补充点水果了，对吧？他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儿？他从他身后突然出现一只手伸过来。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任何人如果旁边突然，有时候我们在家还是旁边一个人走过来，家里人又吓一跳，或者说两个人正好走一个拐角吓一跳。其实为什么刚才我说到两个词，我在切换，我说精神行为症状和反应式行为。反应式行为是一个20世纪以来在加拿大呀、澳洲啊，他们都在倡导的一种叫法。听，反应式行为其实都是正常的反应，并不是说精神行为症状，这确实是个专业名词，它也没有错，但是它听起来就会让人觉得是这个人精神有问题才会出现的这样一个行为，其实不是，他们都是在表达自己正常的生理反应，比如说自己保护自己啊，或者说我有话说不出来，我要通过我的言语、我的情绪、我的肢体来表达，对吧？就像我们的小宝宝，他不会说话，他只能哭嘛。所以说这样的行为会令我们很多照顾者头大，就被打的阿姨他多委屈，包括我的同事曾经在一线工作也是，男孩子就被打的都哭了，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说，这个 B 虽然最让大家头大，但是它最能够被干预，我们说尤其是通过非药物干预，就像我们咱们这本书的作者，他们是作为一个社会设计的一个团队，那我在这个书的后面当时也有看到他们的一个描述，他们是通过设计的方法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其实这跟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从设计的角度来推进，因为这件事儿一很严肃，如果我们以这种生老病死的沉重话题来讨论，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下，大家是有点避讳的，这是一。第二，这件事儿刚才我说了是个狡猾的认知症，本来这个东西你就很难引起别人注意，我们说作为人大家都有一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这样的一个，它本来就不引起你注意，本来就没有给你带来特别直观的切身的疼痛和感受的时候，我们在这拼命说它说它，可能大家会觉得哪有那么严重啊。那这种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个有意思的方法吸引大家注意，引领大家观察到，哎，生活里好像是有这个现象，是这么回事哦。我家里的长辈他有这个症状或者说有异常，原来是这个原因。通过这种一个有互动型的、趣味的、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跟大家传达一个其实背后关系到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故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设计的角度去切入的这个点，它会更容易让大家接受。而且我们其实做起来的时候，我们想想在照护伙伴这个关系里，它其实充满了压力，充满了焦虑，这个时候如果说有意思的方法，无论是科普啊还是说一些资源的分享啊，注入到他们的家庭中，还有包括像我们说我们设计的一些产品，这些东西你不管它好与不好或者管不管用，首先它是一个新鲜事物，当一个家庭有一个新鲜的元素 注入进来的时候，它就像一缕阳光，它就会带来一丝丝的轻松，带来一丝丝的说啊舒畅。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怎么说是一个目的吧。
对，就是因为我看到你的视频上有的时候介绍一些产品啊什么的，你的那个口吻就都是特别的轻松的，就比如说你介绍一种围裙啊，这种围兜啊，或者说这个可爱不可爱，好看不好看，包括你刚才给我拿来的这种一个小手杖啊什么的，关于记忆的，对，其实都是说可能我们的那个记忆会有一些退化，或者这认知有一些退化，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去做的。包括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像你前面讲的，不能够笼统的觉得，比如说像你说痴呆的一个问题，就是笼统让大家觉得好像差不多的症状，但是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发现其实这个认知症其实有很多种区别，就是究竟是哪一块的感知或者是记忆或者是行动上面受到了阻碍，其实是非常因人而异的。有一个例子我记忆非常清楚，就是他说有些人呢他只是没有办法想象看不见的那个东西，所以你只要把橱柜变成玻璃门之后，你会发现他又可以自理了。
没错，是这样。你说的这个例子我们在养老院中很多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说现在有很多机构啊，它的背景比如说是地产啊，是保险啊，通常来说背景它所对标的人群啊也是比较高端，他会希望我这个地方看起来高级一点精致一点，这个出发点是没有错的，谁不希望把父母送到一个好的环境里呢，对吧、但是有时候我们想想，咱们有的时候一说起高级精致就会什么，肯定是干干净净的，肯定是什么东西都整齐划一的，对吧、这些时候我们说我们自己觉得舒畅了，管理人员等等清洁人员都觉得哇好打扫，看着就特别的精致，但是我们说对于长者们来说是什么样，我们有时候在客户那里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房间虽然长者已经住了几个月了，但他的房间就像新的一样，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只有长者床上那衣服啊，旁边的药啊，整个这个空间里还是干干净净，所有的东西都被收在柜子里，柜门又不是透明的，有的时候甚至连把手，我们现在很多这个
也隐藏式的、
都是家居的设计、都是为了极简好看吗，隐藏式的。那我们说对于长者来说，就像书里说，当他看不见的时候，他的意识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咱们就想想咱们生活中女生老说我少件衣服，为什么呀，都被塞在箱子底下呀，对不对？有一句话分享给大家，是非常著名的，叫汤姆基伍德，他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家，他最早提出来的是一个以爱为中心的一个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照护。他有一句话大家记得啊，当你看到一个有认知症的人，你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人，只是他有认知症，只是我们不小心前一阵阳了，只是我们哎呀可能这个人有糖尿病，只是他最近怎么样了，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说咱们生活中看不见，对吧，我们会我觉得东西少，于是我们又去买又去囤，我们放了个暑假，我记得书里也有这个例子，我经常也跟大家举这个例子，我们放暑假或者说这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休个年假，好几天的休息日我们也不出屋，在家躺着，或者说去酒店里或者什么的，突然间不知道今天星期几了，今天星期几啊，不知道。对于长者来说也是啊，他已经没有一个社会性的事件标记了，不是今天干嘛明天干嘛，他每天都生活在这个空间里这个环境里，就算他还能出去，外面也没有说挂着日历告诉他今天星期几，也没有说永远那个街边上有一个大钟上面写着几点，都没有，所以他自然而然就不知道现在的时间空间都是怎么样的了。包括有时候有些长者还不知道季节，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每天早上起来看外面，哇今天阳光不错肯定很暖和，好穿个单衣出去了，哇结果现在是12月份，其实外面很冷的。那对于长者人来说也是啊，当他没有了时间季节的概念，他光凭着阳光他自然觉得现在是夏天，他就会穿着短袖出去。我们不能说这是他的病症，是他的病症而导致的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其实都是很正常
可解释
的
对、对，所以这本书上也主张的是说，作为照护者要更多的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的那个行为背后，因为对他来说他也是有他的理性在他的范围之内去进行了思考之后的一个结果，然后如果你 只是一味的说啊，他犯病的话，其实就阻碍了去了解他真正的那个原因。如果帮助他找到了这个原因之后，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可能表现为总是出去，有的时候甚至会走失啊或者什么，但是他可能是以为他又要去上班了或者什么，但如果你知道这点，你只要可能更多提醒他说啊，咱们现在不上班了之类的，他就没有这个问题。但另外一些出去走失的一些老人，可能又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对，是的，你看像我的同事，他在照护啊活动方面就特别擅长啊，他有时候做培训就会做到这个方面。他经常说一句话，说我们对于认知症这个群体，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行为，在干预他之前，我们先得找到他背后的原因，不是去靠什么捆绑带呀。我们现在经常在护理院也还是会用这些措施，然后捆绑带或药物去压制。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如果有一天不高兴了，我们就是因为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不高兴了，好，家人说快把这镇定剂吃了，你吃安眠药睡吧，我们自己肯定也会马上就不会说缓和，会更暴躁，说你怎么能这样，我只是因为什么什么事儿不高兴了。其实一样的，他们都有目的。像我们说我们在那个院里看到的有老人，他就认为自己还是要去接孩子放学，在入院之前还是会接孙子啊孙女放学，这是已经是他的一个习惯了，而且是他内心深深的牵挂，就要回去给孩子做饭。包括经常我们现在看到院里那种八九十岁的奶奶还得说回去找爸爸妈妈什么之类的，说爸爸妈妈在家里等着他，其实是这样，就是他内心深深的牵挂已经固定在那儿了，他认可自己现在的身份可能就是个青年人，他不是老年人。那这种时候我们去压制去不认同他，我一直都说就跟作用力反作用力一样，除了会让我们自己生气，这个事儿怎么解决不了啊，然后说他怎么不听话呀以外，其实没有任何别的作用。如果我们说站在他的角度说，哦，你要去接孩子了吧，行啊，我们一起去啊，或者说我们给学校打个电话呀，你要去给家里做饭，哎，我们不用做饭了，今天咱们小区的这个食堂做饭了，你看给你盛了这些，你到时候比如说你可以留一点回去给孩子，你就不用，你帮他打消或者说帮他解决他想去解决的那个问题，他的精神行为症状反应式行为其实就会好很多，因为他的问题被解决了。
你刚刚举那两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就是你没有办法硬从他的世界里把他拉出来，就是你进入到他的那个世界里面，在那个世界里解决问题，你没有办法把他拉回到你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里去解决问题。
我们想想咱们自己平时跟人接触，咱们认定了一个事儿的时候，别人使劲去给你啊争吵啊辩论啊，你也好烦，你也不想，我不想扭转，我就这么认为。同样那是他的舒适区，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他们不是什么犯病啊症状，你就把他想象成他穿越到他的那个时代了，只不过穿越不回来了，这又怎么样，谁又能说没有平行世界呢，谁又能说我们一定现在科学发达到真的穿越过去就穿越回来了，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开放的。那对于认知症长者们来说，我们就认为他就是穿越回去了，他们很容易的就会穿越到另外一个曾经的时光，那穿越不回来穿越不回来没有关系啊，他正开心呢，他又没有说给自己造成什么伤害，对吧？我们只需要留心注意他身边有没有一些危险因素陪着他在他的世界里，那你想你陪着他在他的世界里，其实就给他形成了一种保护。我老公是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例子，当时奶奶有认知症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在频繁的时候，我说咱们在家别跟奶奶着急就说话什么之类的，就顺着奶奶去，那个时候他并不是特别认同。到有一个契机点，有一天我们周末回家，因为厨房光线比较暗，我们从厨房那边进来正往屋里走的时候，然后正好奶奶呢从屋里出来，她站在那儿，她有点看不清是谁，她就说啊来啦，说那个啊到屋里坐坐坐。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有意识说奶奶可能不太认识这是谁了，我老公就问了一句说奶奶我是谁呀、然后奶奶就半天没反应过来，就是也没说出来，就是那一刻她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的奶奶 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说认识认就认识，说看得出来就看得出来，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逐渐就认不出自己了。他那个时候突然间他跟我说，他就觉得他跟奶奶的距离一下子被拉大了，从那以后他对奶奶的整个的状态就是完全是顺着奶奶。奶奶特别喜欢念叨自己曾经几十年前在农村的时候，什么家里有南房多少间北房多少间地多少，特别爱念叨，一顿饭可能要念叨十多次，说天气不错呀什么的，就非常念叨。就从那件事之后，老公所有的事情都顺着奶奶去说，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个变化。一个变化呢是家里的气氛一下就好了，原来老是吵吵吵吵吵，因为我老公啊什么家里人都会觉得你怎么不听话，你别老说那些了，那些都是错的，或者怎么怎么样，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奶奶就会觉得你们干嘛呀，我就是说一个我的感受，我就是想帮你们干一件什么事儿，我怎么了。然后两方都现在突然一下子缓和了，就整个家庭氛围一下轻松了，我老公也觉得心里一下就放松了，好像我不非得去纠正了，挺累的，我纠正的时候我现在一下就轻松了。这是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随着他的认知改变啊，他现在有时候在家里会拉着奶奶手啊什么的，他就会发现只要他多触摸奶奶，奶奶对他虽然不一定马上叫出他的名字了，但是奶奶对他这个形象这个人是能认出来的。因为奶奶会说我这些吃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啊，那你想想奶奶是对谁会这样，一定是对自己的亲孙子。包括奶奶有时候会老说你吃饭了吗你吃饭了吗，对别人可能不会这样，所以说明奶奶对这个形象对这个触感她是熟悉的，她知道的，就不像过去两个人老拧着的时候奶奶有时候不理她就是不理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整个状态对于我老公来说，其实我觉得就像那个赵护理说的，他发现了一个人性，他更能去体会人性。那对于奶奶来说，通过这种抚触，我们有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抚触疗法，通过这种抚触其实也在帮助他活跃，或者说不能说康复，但是是在作为一个训练康复训练的一个过程。通过抚触哎，他慢慢对这个人的感知又比以前清晰了一些，所以这个是双向都好的。
对，我也在想起来那个赵护的那本书里面，他有一个地方给我印象很深刻，他有写到他可能最难受的就是他妻子后来不记得他的时候，会把他早上起来突然间充满了恐惧把他从床上给踹下来说那是谁。对，然后他的那个描述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几十年的情感纽带瞬间就化为乌有了，然后就是那种是非常非常心痛的。但是可能像你老公那种感觉差不多，就是当他去更多的理解了这个病症他的这个变化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对于一个照顾者这个事儿可能是突然发生的，就比如说凯波恩的妻子，他一开始是视力逐渐逐渐退化，然后他可能更多是照顾他看不见呀，或者是行动上的不便。但是当有一天突然间会发现他的记忆已经也没有办法识别他呀或者什么的时候，一方面就是如果更早的了解这个病程的话也许会有一些心理准备，然后另外一方面可以更多的站在对方的角度的时候，其实这个医生也是他很快就他虽然自己很心痛了一下，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说那我的妻子肯定比我更难受，因为他会很恐惧吧，对，他会很没有安全感。
是这样的，我们有时候说在照顾的时候，我之前跟 Lisa 也提到过，就是有一本作者叫伊林，他的一个图文并茂吧，跟咱们《失智症》这本书很像，也是图文并茂的形式描述了他们三姐妹在跟有认知症的妈妈相处的一个过程中。其中呢有一个例子，我现在也会把这个例子作为有时候我们科普中的一个小例子或者小游戏。当时呢也是妈妈没有忍住便在裤子上了，那作为贴身的照护者大姐，她没有跟妈妈说你看那又弄裤子上了，因为我来洗多脏啊什么之类的。她说的是什么，她说哎呀你刚才忍了很久一定特别难受吧，哎呀没事没事，说这就是一条裤子嘛，洗洗就好了。所以说那你想第二种表达方式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其实它珍贵的点是在于还能拉近母女之间的一个情感。这时候我就想到一些照护关系哈，有时候我们总是说明明是很亲的人，两个人互相陪伴着照护啊，结果就会说最凶的语言，对吧？我们有时候说家人嘛那就直说喽，但是其实这种最直接的语言有的时候往往 还是有伤害的。
嗯，
我们想想有时候在照顾关系里啊，因为我自己照顾过我妈妈，我妈妈是癌症已经去世了嘛，
嗯，
那我在照顾她的这个过程中，包括我现在反思，我就在想，其实有时候在照顾关系里呢，我们不要拒绝，第一呢是我们说需要被照顾的那个人，不要推开你的家人，我不想麻烦你，我自己忍一忍扛一扛。首先你不要推开他，虽然在咱们中国文化里我不想麻烦别人什么的，对吧，但是我们想想，可能这个就是在此生里咱们最后一段可能跟他贴身相伴的过程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想这一辈子一路走来，我们无论是福啊还是难啊，我们都是母亲带着孩子，父亲扛着孩子，夫妻之间手拉手，兄弟姐妹之间手拉手，这么过来的。就在生命最困难的这个最后一段时间，我们还把亲人排斥开来，纵使你是不想给他找麻烦，但是我们想多么珍贵的时间，我们干嘛说不一起拉手走呢，对不对？这是一。第二点，比如说我这个月我可以把它推开，我不用你，我自己来。但是你想想，随着自己的病程进展，到第二个月，你所能做的事情其实会越来越少，能说的话，能沟通的事情也会越来越少。那个时候你给这个家庭，给你的亲人带来的负担会更大。那那个时候你相当于把一个攒了一阵子的包袱冰扔给他。那我们为什么不在最开始的时候不让这件事成为一个包袱，我们相伴着找办法，找行为背后病症的可以应对的原因，我们一起慢慢，那这个包它就不是个包袱了，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布，我们把它打开成为一个布条，我们就顺着这个布条慢慢走，而不是把这个布条窜成一个大包袱，突然有一天扔给自己的家人一个巨大的负担，干嘛呢，对吧，不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是说这个照护关系上，我们也要去想一想这样的一种，其实反而是更亲密，更有利于我们相处，而且我们双方的负担也更小的方法。
我觉得我妈也是，我妈年纪挺大的，70多岁了嘛，她开始去思考老年之后啊，照顾什么的，然后她是很典型的那种，就是不要给你添麻烦的那种，所以就是她到什么程度呢，她会有的时候会说，我跟你说啊，如果我到时候比如说病危的时候，我是拒绝插管子什么的，这些我就这一个要求啊，你给我记住。有的时候就是他总是冷不丁的，就是你在那好好的吃一个饭，然后突然给撂这一句，不知道如何接话。然后要不然就是在微信里头，前两天还给我突然发一个短视频，我一点开看，有什么小病从医，大病从死啊什么的，这就是我们这些老年人的心愿啊什么的。我想哎呦，这种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去谈论，确实觉得有一种禁忌，就不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他吧，然后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很自然的很循序渐进的跟我去谈论这个话题，总是突然间拽一个我觉得很重的东西给我，然后从我的角度我会觉得应该聊，但是也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聊起。最近这两天看照护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我会发现并不是像很多人不论是老年人呀还是其他人所理解那样，作为一个被照护者仅仅是添麻烦，照护者就是要做出极大的牺牲，这样一种很不对等的关系。反而是说照护这本书，凯文会说他通过这个照护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获得了更大的人性的光辉，然后他个人的成长，还有这种情感的纽带，还有其实帮助他去接受吧，就是一个挚爱的亲人他的病程的发展，接受这样的一个失去的过程。对，所以就整个这件事情本身是有意义的，
其实是有意义。有时候我也在想，就是我身边，因为我经历过就是失去妈妈的过程之后啊，当然在过程中我是特别特别痛苦，特别特别纠结的，但是整个过程结束之后我反过来看，首先呢我会发现我确实是释然了很多，而且在我妈妈就已经走了之后，我爸爸当时肺部做过一小手术，我爸爸也是紧张，自从妈妈走之后呢，爸爸体检之后总是对那些数据小细节很紧张，当时发现了一个其实是良性的一个片子上这个小阴影，是一个很良性的，都不能说就说是小鼓包吧，都不能说是什么瘤，就是一个小鼓包。然后爸爸说嗯，手术给他拿掉，省得那个让我揪心，后来就拿掉了嘛。当时在手术室外，同样的很多就是也有一些家属在等嘛，在聊起来，我发现有很多人确实是恐惧的， 从我自身来说，我不会说要求大家每个人你都想开一点儿什么的，很多东西你如果不经历了一个比较痛苦的阶段，你是感受不到其他快乐阶段有多么的美好，多么的那个什么。但是我想说，第一，我们来这么看这件事儿，妈妈爸爸有时候分享给我们一些视频啊，或者说你别给我插管啊，我妈妈也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以前。那首先我们把这件事儿要看成他在向我们抛橄榄枝，想跟我们聊一聊生老病死的事儿。咱们也都知道中国的家长，中国的文化，家长很少说，哎呀，女儿，咱们来聊一聊生老病死，咱们中国没有这个对话习惯。他就是通过一些发什么东西，包括有时候咱们说两个人比如说不高兴了，对吧，我想对你好，我不会说哦，对不起，来你喝个茶吧，咱们可能把茶吧唧一下推过去，那意思你喝茶吧，我已经给你台阶下了，对不对，这可能是这样。同样可能有时候长辈给我们发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向我们发出信号，说我想跟你谈论谈论这个。那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自己不知道说什么，其实根本原因是我们自己对于死亡，对于生命的一种恐惧。我不想跟你谈，其实是我不想失去你，我也不想想那个时候的事情。但我们想想，其实他抛来的这个橄榄枝，他说不要给我插管也好，什么什么大病从死这些东西，其实他在发出的是一个什么信号，就是我想寻求生命的尊严。谁都知道，咱们也都在医院见过插了管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我们很多那些我们在医院也见到过，已经跟植物人没有区别了，但就是家属还在为自己的良心和感受去进行抢救。我们在客户那，我们有的客户是偏医口的那个客户，他们的医疗这方面特别的雄厚，然后就说起自己的工作经历，就是真的是有被插了满身管的人，但他的手势和动作其实是在告诉周围的人，我不想被抢救了。其实这种时候我们的妈妈爸爸长辈们分享这个，其实是在向你说，我想跟你聊聊这个，我想寻求的是生命最后的尊严，而那个时候我做不到了，请你来帮我实现这个。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剖析出来，就会发现，哎，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契机。那这种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调侃似的去说啊，行，而不插管，那可不是吗，插管又难看，跟那个植物人什么生化人似的，又难看又疼，对吧，到时候指不定还抢救过来抢救不过来，那不就是跟睡个觉然后就睡着了就好了吗，对吧，那多尊严啊，是不是。而且我们现在也经常说有的老人睡着觉就走了，我们会说哎呀真是有福气，其实大家也都是知道没有痛苦没有折磨的走是很有福气的。包括现在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到安乐死的这个合法化，其实也都是在寻求这个生命的尊严和咱们所谓的道德这方面的一个矛盾的一个纠缠嘛。所以我觉得这种时候我们一是意识到他们向我们投来首先是什么讯息，二我们用一种开放式的心态，好，我们那就聊聊这个生老病死。第三呢，我们方式可以诙谐一些，甚至就是说，哎呀妈，别说你了，我倒是得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我也不能插管，我这一辈子漂漂亮亮的，到时候我要插满满身管的离开，我不愿意。我会跟他说，最后我走之前帮我化好妆，给我选一个我最喜欢漂亮的衣服，你就把我放在那儿，就让我平静的走，到时候疼嘛，疼给我打点止疼药，让我别疼着走就行了。其实整个过程我们可以不一定像外国人那样很善于，但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中国人擅长的打哈哈啦开玩笑啊这种方式来聊。
嗯，对，你刚才讲到这儿，我会想到前一阵儿有一篇文章，还我看到挺多人转的，大概标题讲的是说他把他94岁的父亲给很安宁的送走了，感到非常的骄傲。他也是一个长期从事临终病人的关怀和这种安宁治疗的一个照护者。对，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是第一次知道，在北京其实也有这样的，就是什么安宁。
海淀医院就有安宁病房。而且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比如说家里要是三代人或者哪怕就是两代人，我们会把孩子从这个照护啊什么生老病死观念中给排除。我觉得不要排除，因为我一直都说不要小看越小的小朋友，其实越是这样，不要小看他们的能量，他们的包容力，他们还没有被这个社会的知识规矩等等的规训，他是出于人本性，他的包容也好，他的所有的善待的行为啊，其实都是出于人的本性。就有两个例子特别明显的对比，我当时上研究生的时候在美国北美一个城市， 当时我们那个年级里有一个老师，他还挺年轻的，他的小孩我不知道具体多少岁，但是不高啊，但是能自己走路了，也能够说跟人家对话了，但是看着个头是挺小的。这个老师的父亲，他们不生活在一个州，两个州，父亲其实就是认知症，所以他有时候会在办公室里没有课的时候就给自己的父母视频什么的，有的时候就带着自己孩子来，我们有时候进到办公室，因为关系不错就很随意，就看到他们在视频，然后他就会很自然的跟这个小孩说，说那个中文就是说啊，再跟老爷介绍一下自己，就是这样，小女孩就知道哦，我要跟老爷以这种方式相处，所以他每一次都得重新介绍一下自己。那对于老爷来说，甭管他是不是小孙女，他是一个可爱的小娃娃，就很可爱，就聊呗，没关系。所以那你想，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他其实是伴随着老爷的病程的进程长大的，他很知道应该跟老爷如何相处。真到有一天，如果说老爷病危，需要他，那个时候已经长大了，作为一个成年人抢救也好，照顾也好，他会非常的从容。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北京遇到也是家庭，我们去到家庭提供帮助，会发现当时是阿姨病，也是中年的，中年的认知症的一个这个患者，然后是阿姨叔叔照顾她，就是把应该是已经上大学的女儿完全抛出在外，我们到家里就是让女儿回房间自己待着吧，女儿也是回房间自己待着。那我们想，此时她第一，我觉得剥夺了孩子跟妈妈亲密相处的时光，这是一，因为谁能知道这个生命的长短到底有多长呢？哪一天戛然而止，对吧？还有一个呢，将来我们说妈妈这块这个负担他没有承担，但是如果将来有一天妈妈走了，爸爸随着年龄衰老得病，那这个时候女儿相当于她要全新的面对，我该怎么样照顾一个人，而且还是个男的，那这种时候我该怎么办呀？那个时候他是非常焦虑尴尬，无论他那个时候30岁40岁跟年龄无关，他是没有能力去面对和承担的。所以我们说，对孩子把他们融入，早早的融入到家庭的照护啊，家庭的责任中啊，其实是在帮助他适应。我们把他排除在外，只是此时此刻看起来好像保护他了，但其实我们是在偷偷的给他加码。
就我在想，为什么作为父母肯定是一切都为着孩子去着想，然后就心想不要影响他的学习啊，然后他有更重要的事情，然后不要拖累他。就是可能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更多是学业啊、职业啊，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啊，这种角度。而照顾这个东西，它其实原本是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生命的一部分。我自己也在此前这么多年完全忽略了这件事儿。我是最近看那个书的时候真的好几次被点醒，然后我也跟我的家人跟我的孩子有分享这个事情，就是其实它是人性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是一个人的整个的生命经验当中不可能会避免得了。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处理它的方式，就是在你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假装这件事情你可以避免，直到有一天它不可避免的发生。就像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如果我们可以更好的，就是更正常的去看待照顾这件事情本身，那其实反而对于这个女儿来说，她会有机会在还不是很棘手的时候，按照一个相对来说可控的节奏去习得一些照顾的方法，包括去在这当中获得对他自己生命的意义，可能其实原本应该有更多的一些机会。
是的，是这样。其实我听很多家属说过，就是后悔，其实都是因为错过了那段时间。这个后悔的感受可难受可难受了。就算我们是亲身照顾、贴身照顾人妈妈，也会有那些回忆起来就会后悔的点。这种后悔的感觉真的太难受了。我们也不希望说让自己至亲的人在，比如说我们走了，给他留下的是后悔，给他留下的是负担，各种，对吧？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我们想想，其实照顾这件事儿，它就是生命的一部分，跟我们接送孩子上幼儿园，两个人一起在厨房做饭，一块儿去看看电影，一块儿去旅游，它都是一个两个人相伴的经历过程。而且，如果说大家留意现在一些科普书籍中，现在有时候会说到照护伙伴这个词，以前我们总是说照护者和被照护者，这个听起来就很像家长 孩子、老师、学生，就是一个有着
权力上的不平等关系的感觉。
是的，但是照护伙伴其实这个词就很平等。首先，咱们俩不是敌人，咱们俩共同面对的敌人是那个病症。那咱们俩这时候是战友，这个时候是伙伴，我们得手拉着手想办法，怎么就像咱们打游戏，暴露年龄了，就是什么打坦克啊，什么那个小的时候玩的那些游戏，我们是在找路径啊，迂回前进，我们实际上是拉着手在进行这个过程。所以说照护伙伴，两个人其实要彼此照护啊，包括我们有时候经常说，这本书里也有，就是在说被照护者的那个人啊，他有时候说了一句谢谢辛苦啦，其实提供照护的那个人对他来说就是疗愈。哎呦，我值了，我这段时间一下就畅快了，心里的委屈都消散了。对，其实两个人是互相照护的。
嗯，对，是。说到这里的话，其实关于照护者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话题，尤其是认知症的照护者，就是他可能最委屈或者最难的地方，就是他不像其他病人的照护者总是能够获得一些肯定啊、感谢啊，他可能反而有的时候会被骂呀，像你刚才说，这是肢体上的一些冲突啊。然后像我们刚才前面举例的那样，他跟对方是有情感纽带的，但是对方对于他来说又没有。我就想想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非常难受的。那这个照护者他本身自己的身心健康其实也是有很大挑战的，
特别特别受挑战。而且我们经常你看，无论是这本书，还是说刚才提到红丽老师那本书，还是说刚才提到很多照护啊，包括叶宁老师那个我依然记得，还有另外一本书叫我依然在这里，就众多的这些科普书里都少不了一个环节，就是照护者也要照护好自己。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我们已经受累了，我们还要受情绪的折磨，受委屈。我们要记住一点，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一句咱们中国的老话，叫对事儿不对人，对吧？他在表现的是对这个事情的不满意。哇，我一睁眼有一个陌生的男人躺在我的床上，对吧？我要对这件事情提出抗议。但他不是说针对你这个人，无论你换成谁，他都是会表现出这样的。再一个是我们说，咱们都知道情绪是，我经常在说，我说我们设计这件事情包括科普干的是一个在调理这个照护气场，因为照护气场是一个双方的。咱们有时候想想自己不高兴了，回家就会把这个气带到家人身上，对吧？它是一个传染，它是一个流动的一个气场。所以我们说，首先我们自己得健康，得开心，能抓住生活的这个各种碎片时间细碎的细节去照顾好自己，那我们自己高兴了，我们带给对方的感觉也好了，他在传递给我们的这个依从性配合度上也会高很多。这样一个良性的其实是在帮助自己完成照护的一个目标。
嗯，还有一个我看到挺多地方的建议，就是照护者自己要寻求帮助。
没错，
嗯，包括照护那本书里他也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凯波恩一开始也是就觉得这件事情跟他有关，跟孩子们没有关系，直到后来孩子跟他发脾气说为什么你不寻求帮助，他才意识到说这是一个很长期的，将来不知道多少年的一个照护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可能是挺不下来的，
挺不下来的。这个时候家里的人是我们寻求帮助的一点，另外还有很多社会资源，为什么我们会录科普的内容，为什么咱们会做节目等等，其实都是向大家在说我们身边是有可以寻求资源的人或者组织。像我们最各位大咖老师们，他们身边其实会有非常多的家属群，我们在群里看到的是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开心不开心的事儿，都会在家属群里说。那当我们有时候说我们小家庭真的不能保证兄弟姐妹都跟我一条心，都能体会到我照顾的辛苦，确实不能保证，但是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里头其实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家庭，跟你经历着同样的心理历程和身体的疲惫的经历，有非常多的家属，他们就是你的兄弟姐妹。所以说在这个群里大家能共享一些情绪，能共享一些经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源。另外我们可以关注经常有一些比如说线下的家属沙龙啊，或者是社区里面他们社区组织去办的一些小的活动，那这种家属作为自己要积极去参加，这种社会的交流的组织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排解压力。另外还有不要排斥专业医生的干预，我们 记忆门诊在或者说我们的跟记忆相关的科室，那我们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其实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尽快认识到这件事它到底怎么回事啊，它不是个谜团在我们眼前。
明白。那说到这个社区或者社会所能够提供的一些资源和支持，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像包括你现在做的一些设计上的一些产品啊，环境的一些改进呢、啊、包括这本书当中讲到日本的一些做法呀、啊、我觉得如果更多人去了解这个病症的话，其实这个社会也可以变得所谓的更加认知友好嘛。这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认知病人有一个常见的困扰就是会走失嘛、
嗯、
但是它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有这样一个老人是挂了一个牌子还
是
怎样哈，他说有一开始可能会不好意思，但后来他会发现每一次他不是一出去就发现自己走失了的、
嗯、
他们往往是一开始有一个目的，然后或者找不到，或者走着走着也这个目的也丢失了，这个时候他会发现说我需要这个牌子、
嗯、
每一次身边的人好像都能立刻识别说哦，这是个认知症老人，我把你送回家。对，我就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努力进行科普，包括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我们团队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每一次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都会注入特别多的科普，可以说线索在里面，无论是做这种设计项目、空间项目啊，还是说培训项目，项目本身交付这个任务本身，我们会注入很多科普的星星点点，帮助大家哦意识到一些现象。这个原因就是希望我们作为一个原点散发出去了，那后面就拜托大家了，大家再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去说这些情况，分享这些知识。因为就是你看像日本啊，他们就是我们有同事他们到外面去这个学习参访，你会发现像日本呀包括瑞典啊，有很多这种养老院甚至说认知症专区，它是没有边界的，它不是像咱们这儿把老人圈在一层，或者养老院周围都是高墙林立，他们没有，他们就会故意带着老人出去买菜，故意带着老人出去办事儿。然后甚至说我们说荷兰有个小镇，他把整个那个小镇都打造成一个友好的一个认证专区，老人在里面理发邮局想干嘛干嘛，那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基于在一个友好的一个社会意识上。我们现在其实我自己也看到过，有时候我们在街上看见爷爷奶奶他就站在那儿，好像有点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我们是不是每个人能马上意识到哟，他可能遇到一些问题了，我们上去问一句，对吧？如果我们都能有这个意识，都能有这个眼睛已经火眼金睛到这个程度了，那就说明我们的科普工作做得很好，社会意识有在提高。包括我们就是说无论对自己家人还是对社会环境来说，我们都要有这种敏感性，那这种敏感性的基础就是社会的共识，社会的科普。而且你看为什么他们敢不设高墙，敢不关门让老人在院里，那走出去就走出去了，就是因为就算他们走出这个门，社区里的其他人看到了哟，这个老人好像那我说明他是有这个问题，他就会把老人送回去。这是一，再一个是就是大家也不要太紧张，认知症的老人经常我们在项目上来说，他因为脑功能或者说因为脑的某一个地方受损了，它只是某一个地方哦，它不是全部哦，它只是损害了某一个或者某几个身体机能，它不是所有的能力都丧失了。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也不要太过于紧张，说老人这样了就要关起来就什么都不能干了，不是这样。
对，是。所以听你刚才讲的话，这种认知友好的一个社区很多都是在这个社区当中的人呢、啊、倒并不是说通过很多的技术呀或者是硬件呀，当然硬件可能会有一些防跌倒啊等等那些，但是其实更多是生活在这个社区的人，他对这个认知症本身是有同理心的，也是了解，一定程度上了解的。
是的。
我还有一个感触，就是在最近了解多了一些认知症之后，我会发现有一些照顾认知症患者的这种原则呀心态，就和没有认知症的你去照顾一些老人长者其实挺接近的。
挺接近的，其实他没有什么区别，他还是人嘛。
对，尤其是其中那种你要把对方当成一个平等的对象。
对，
还有就是对于我前面讲到什么是生命的尊严，怎样才是有尊严的，我好像也是最近看到你或者红丽老师的一个什么科普里面就讲说、让对方尽量 最大程度的还是可以去自理。就像小孩子他可能自己吃饭的时候会吃的到处都是，但是这好过你别人喂给他，对吧？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不能用筷子用勺子，小勺子不应用大勺子，而这些其实对我来说都是挺有启发的。其实站在这个角度上会觉得这个所谓的生命的尊严，它的广度比我之前所理解的是要宽广的多的，它是在一个光谱上的。
对，是的。我们在机构里啊，有些机构这个业态里它叫五星级机构，做得非常好，他们有时候在陪着认证老人吃饭的时候，没关系，老人吃两个小时就吃两个小时，他们会在旁边陪着，老人还能自己吃，有时候边吃边玩，或者说吃得慢就陪着，因为让他自己吃，让他独立，其实这是在给他权利，给他尊严。我们要是武断的替代，或者说武断的先判断他你不能吃了，然后要么就是武断的替代，我喂给你塞给你，其实是在剥夺他生活的这样一个权利。而且有时候我们在机构里，因为有时候一到客户那儿可能要在机构里待上一个星期，这种我们会什么呢，发现老人帮忙想干活，我们确实怕他有危险，像咱们在家还好，无非摔打几个盘子啊或者什么可能还好，那真在机构里出现一些危险啊什么的，院里的责任也蛮大的，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我们给老人派活，当然我们是选择比较简单没有危险的，会给他派活。像我上次我当时在布置现场，然后来了很多的就是收纳的盒子，那些盒子是纸质的，还都压着呢，包装都还是扁平的呢，我们需要拆开把这盒子立起来嘛，那我就会留最后一个步骤，我把盒子这么组装起来，折啊窝给它弄好之后留最后一步骤，我当时就给旁边一直就站在我身边的一个杨爷爷，他就站在那儿摸摸这儿摸摸那儿，显然是想干活，我也不跟他客气，我说爷爷把这个最后一个步骤帮我弄了吧，哎，他就弄这个东西，他是没有危险的，而且我在他身边，我把这个活分配给他了，我说你就是我的帮手，哎，那这个时候他就去做了，而且他就觉得哎呀我有价值。
如果让你挑一些角度来分享，就是你觉得在你的经验中大家对认知症可能最缺乏认识的，最多偏差的和偏见的角度，你可以再帮我们去科普一下干货吗？在节目的最后，
我觉得可以啊。方便大家记忆呢，我想把我们作为认知症好朋友这样的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行动的五个特别特别关键，就是如果我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世界友好行动中，我们首先要知道的五件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条呢，就是刚才其实我有提到，认知症它不是自然衰老的一部分，所以大家要想想咱们的袁隆平院士到最后也没有认知症，在病床上还在工作，对吧？他91岁了，我记得当时。所以显然，那包括比尔盖茨也是没有认知症啊，对不对？这是一。另外就是认知症是由于脑部疾病引起的，那我们就要想想，脑就是一个器官嘛，这儿受损了，比如说我们的胃受损了，可能影响我们的口腔各方面都有影响，脑受损了它影响的地方更多。然后另外就是认知症不仅仅是丢失记忆，我觉得这本书有个特别好的点啊，它是把认知症人群受到的身心障碍它实际上分了四个板块，这四个板块分别是记忆障碍、五感障碍、时间空间障碍还有注意力和行为障碍。这四个板块呢，就是我们再也不要觉得认知症它只是健忘只是记忆，它其实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这么多的方面。那我们想想作为一个人来说，无论是记忆还是执行还是感官还是对于这个时间空间季节的意识，但凡有一个受损，其实我们都会觉得生活挺困难的。第四个，就算得了认知症也能好好生活，就像咱们这本书里说到的，无论是社会的支持理解还是我们贴身照护者对他的一个换位，就是陪着他在他的世界里生活嘛，我们给予他的支持和尊重的确就让他能好好生活。这个好好生活不是说跟咱们作为普通人的这个好好生活划等号，是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在他的人生所剩的时间范围内，在我们这个家庭可承受的范围内去过我们觉得还挺平淡更尽量轻松的一些生活。那第五点就是有认知症的那个人远比认知症更重要。咱们谁也没说一个人得了癌症或感冒了阳了咱们使劲的去关注他， 这是异类什么的，这是咱们是戴着口罩，那是咱们自己怕被传染嘛。但是咱们永远是关注，哎呀，你今天觉得怎么样啊？咱们有时候去问朋友，或者说问父母，你今天觉得怎么样啊？身体怎么怎么样啊？其实都在关心这个人。那有认知症的人是一样啊，这个人他还是这个人，只不过他跟你不一样，你可能感冒了，他是有认知症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五个点首先是要跟大家分享。然后另外这本书里我想挑出来一个五感里面的视觉障碍跟大家聊聊，因为这个点呢好多人是无法理解的。我们无论是在家庭和客户的现场，我们就会发现大家可能更多的还在想这个记忆，哦，我知道了，行，知道记忆有问题，行为有问题，但是忽略掉了视觉。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几个比较生动的例子啊，我们也是现实中遇到的，就是有认知症的整个这个人群啊，他的视觉上会发生一些变化。首先他的视线会变得越来越窄，就像大家把手放到眼睛前，然后慢慢慢慢缩小手这个孔，你就会发现视线受阻之后，你能看到的就是前面那一点点的范围，对吧？这也就是为什么可能刚才那个叔叔一巴掌过去把递橘子的阿姨给他，可能在这儿的这个余光已经看不到了，可能真的要到前头才能看到，所以一下对他是个惊吓。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对 2D 和 3D 的识别和判断做不出来了。我们经常在机构里会说，我们要把墙面和地面的颜色做成不一样的，你是刷色也好，什么材质地毯刷漆，这我们不管，没关系，但是你颜色要区分。为什么？我们想想，如果是白色的地面，白色的墙面，对他们来说这都是白的，所以经常我们在院里会看到老人就撞到墙上了，就真的叮一下撞到墙上或撞到玻璃上了。在记忆和五感障碍里头，这本书里其实都提到了一个洗澡的问题，对吧？当时这个洗澡问题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洗澡，我不愿意洗澡，我拒绝洗澡这件事儿，大家把它剖析开来看，其实有非常多的因素。其中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洗澡的空间里有没有让他觉得恐惧？比如说像我们经常分析，比如说有的时候咱们家里或者护理机构怕有水嘛，所以在地上铺一个垫子或毛巾，那这个毛巾的颜色有时候是比较深的，在众多洗澡障碍里面，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环节。在他看来，他觉得地上那怎么有个洞啊，我要去洗澡的时候我还要迈过这个洞，好可怕。还有有时候我们遇到过家属就说，老人说下完雨了你不出去走走，对吧？你非得大太阳顶着烈日的时候出去走，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中暑了怎么办？老人不愿意，下雨之后凉凉快快的反而不愿意出去。为什么？因为地面的积水在他们看来是裂了，就像东非大裂谷一样裂了。为什么？我们说积水倒影的是天，对吧？还有树，那在地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悬崖，所以他们觉得下完雨之后的外面充满了危险，他不知道那是 3D 还是 2D 了。这个对咱们没有认知症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怎么还分辨不出来 2D 3D 呢？所以说这个点是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定要关注他们记忆以外的视觉，然后还有一些感官。就算大家别的都记不住没有关系，但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认知症不光是记忆出现问题，不仅仅是丢失记忆，它的很多生活异常现象就是在我们可能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忽视的地方。
我觉得也是这本书非常有意义的一点，像我们前面也讲过的，通过他的设计的这种研究的方法论，我发现他有去采访很多病人本身，而不是只相信家属或者是医生的那个评述，所以病人会跟他描述说一次所谓的走失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发生的，然后他逐渐逐渐意识到，或者听病人说为什么不愿意洗澡，而且他是相信这个病人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难得，因为我觉得在这社会上有一种比较普遍的一种偏见吧，就是对认知症的患者，就是人们容易不把他们的话当回事儿，不太会真的很相信他们说的话，并且针对他们说的话采取一些措施。但我觉得这本书恰恰是告诉我们说，要去相信，要去多聆听他们，才能够真的站在他们的角度。你这时候会发现，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可能都是情绪暴躁，但是激发他暴躁的原因又是非常千差万别的。 对，然后我在看那个照护那个书里的时候，他又提到这种比较人性化的照护和医疗的这种方法的时候，其实也是提到说，对于疾痛的一种信任，就已经对于病人来说是个极大的安慰，可能就安抚了他，然后很大程度上对于他来说可以更配合一块儿完成一个照护的过程了。
是的，咱们想想咱们生活里，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件事儿真不是我干的，或者这真的不是我开始想的那样，你们怎么不相信我？你想想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多么的希望有一个人站在我们这边相信我们呀。其实他们也是，我们说咱们每个人，世界上地球上每个个体其实都是主观的。当我们把主观的这个概念先放到一边，我们想想能够告诉我们事实情况的一定是经历了这件事情的人。那认知症他们，你看像这个无脸村，还有像这本书里提到的叫什么来着，迷雾森林吧，好像是叫，都是这些人，他们哦叫白雾溪谷，对，他自己的感受他分享给你，我就像在一片白茫茫的雾里，这个村子里的人怎么就是没有脸，他告诉我们的这些事实他真的就是事实。我有时候会说，你如何证明它不是事实呢？对不对？对呀，我们也证明不了它不是事实，它真的就是他们的感知感受。
感谢大家收听《问题青年》，是由青年志出品的播客。我们从青年的发问出发，探讨行动的可能性。你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青年志 Youthology， 关注我们的其他内容栏目或与我们联系。谢谢。